我们是坐太久会杀死你，我们都是常坐的人，所以赵辉兄也常坐。若是你常常坐在那里上班的话，你最好三十分钟就要站起来一次，每三十分钟就要起来做动，有一些动作操练，走一走，喝一杯水。这个就是操练你自己，自己清谦。你的运动跟你属灵是合拍的，你的健康就是你的自己，你要照顾，注意你的吃、休息还有运动。若是你不运动的话，好的运动的，你就不健康。若是你没有好的运动，就没有健康。你保持这样的律，你这样操练锻炼就好。属灵一样，你不能够一下成为所谓的属灵大汉。 No， 不是，你是你建立逐渐建立你的忍耐。当东西来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扔上去了，你有力了。因为你都一直来都在你有操练，所以有需要的时候你一下就显出来。因为我们有错坏习惯，坏习惯吃食物，没有好习惯休息，连运动没有好的习惯。今天的生活在社会里面都是非常的消耗，压力大，所以就产生许多的病，各种的疾病就出来了，甚至有一些遗传，我不是说遗传的，遗传没办法，我是说外后天的。美国是最不健康的一个国家，它是其中一个最不健康的。若是你把食物改进的话，你就若是改变你的食物就比较好。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健康营养家，所以你要注意，主拯救你，主花很多时间让你学很多功课，直到你离开主了。只是不应该是这样的，你最被主用的时候呢是超过五十岁，在属灵上你最被主用的时候，这里利用说是七十五岁以后。你若是你一个人活一百岁来说，头二十年是就是教育，这基本的教育就二十年，还没有经历到人生什么，就完全是接受。另外一段的二十岁以上到四十岁，开始经历你所从你的脑袋所承受的教育，有一些的经历。那从40到60， 你就开始，你不仅是经历的，你开始就来应用你所经历的，最后你就是非常有用。这是李登庸说的，这并不是说你 不要现在不用学习做任何事，直到那么年纪那么大才开始。 No， 不是的，你从现在开始，你得救就开始，要越早越好。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累积这种属灵的经历，还有生命的学习等等，还有我们的在上班所学习的，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建立，之中你就可以成全别人，帮助别人，然后让别人做你所能做的。所以我说50岁以上，你要离开你现在的情形，要做更多的事，就是要做教练一样成全年轻的。这就带进我们这一堂要讲的。在 Mountain View， 我在那里有交通到马太十八章。讲到2233，叫交通的同伴。你需要有亲密的交通组，你不要只找自己喜欢的人，就成了一个教发酵，那是等于是产生的癌细胞一样。不要组成一个癌细胞的组，不要组在一起为了社交，不是只有喝茶了聊天闲聊，不要做这些事，这些来在一起完全是属灵为性质，当然有人性这一面。我们没有友情，我们有同伴，是跟友情是不一样的，朋友是不一样。同伴，我们要彼此做肢体，做肢体呢就是同伴。这个2233，但被聚集在主的名里，他们有交通，是 互动的，互相的交通到主。一起读晨兴圣言，导读主话都没问题，这是交通的同伴，同伴主。第二就是祷告的战士，祷告的同志，在香炉这里祷告。这一群的年纪的弟兄姊妹，祷告很重要，祷告比一切都重要，比外在活动还重要。你来的时候很清楚的明确的来祷告，在众教会当中常有这些两位三位的弟兄和姊妹在这里在那里，在不同的时间里，很不同的情形里都有人祷告，有些祷告半小时，有些祷告更长，有些祷告是5分钟都祷告。这里讲到释放跟捆绑，还有 祈求。他不仅是跟主有交通，自己的祷告是有一个目标目的，就是属灵征战、捆绑跟释放、执行神的权柄，这是祷告。还有第二种的祷告，就是求，借着身体来求，为身体求。只要有约翰十五章那里提到说，结果之主应许我们，不管我们无论我们求什么，他就为我们成全，是借着诸天之上父来成全我们。那个是为了结果之说的。那这两三个人来祷告是为着为人祷告。在教会的祷告里，你应该是你们的祷告比较一般的，你没办法那么具体，因为人数太多。但是你有两三人的时候，你就会提名祷告。若是你有三种的名单，你就要把它列出来，或甚至分四类都可以。第一类就是你对他们有福音的负担的名单。或者是你的同事、你的亲戚。我们小小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些名单，两三人都可以来在一起代祷提名。我们的祷告不能太一般，就是说主祝福给我们结果子，主说你要怎么样的名字要提出来，没有名字你就没有国效，太普遍了，太一般性了，你要把名字写下来。你总得要有优先单子优先的事项祷告。第一类就是讲，就是不幸的罪人。第二类的名单呢，乃是为了某些圣徒祷告，就是你有负担的，其实圣徒所需要的，圣徒们有些有压力的，这些整个教会的事都是借着两位或三位的队来在一起来代祷，甚至有些教会有严重的事，但是可以借着两位三位来处理 祷告。甚至在长老团里面都需要有两三位的代祷，甚至有些长老都不应该知道，所以我都找会两三位长老来一同代祷提名、捆绑、释放。这些在我们的照顾之外之前都要做的。第三组，我讲这圣徒包括出蒙恩的，在你照顾之下的。第三类就是冷落的、不聚会的、被冒犯的、久不聚会的、就在边缘的。教会生活是家庭，你要用爱把他们恢复回来。 他们不能过什么关，过不去。借着我们爱的手，主爱的手，需要有一些人关心，不要去审判、去定罪等等，这是很大的工程，这些都在生命里来做的。第四类，为儿童祷告，你自己的孩子，很多的小孩都有些有问题，甚至有些是十几岁的，在大学的，都需要为他们代祷。不要只限制这些，一两两三三非常的具体的，在那里在主面前来有对付的祷告，交通的同伴，还有属灵同志的战争，还有第三呢，福音的同伙，一同出去传福音，福音同伙。有两位师母比我大的，我的经历是，他们是全时间的，他们是单身的女，全时间的姊妹们，他们是一对对的。这两位是常常祷告，早上都是去看望人，他们就是看望人，一家一家的年轻的孩子，有些是家庭，他们都去看望，这是很大的功，是需要去访问他们，去看望他们，都需要从两位三位来实行的。圣徒们需要我们去看望的，他们也看望这些福音朋友，这都是发生在香港的时候，这些都需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要实行这些，你愿意做吗？你可以做吗？这非常的有益处。好，这实在会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范围，甚至我们的服侍奉都会提升。阿们。这又带进我下一个交通。我这周末没有预备纲目，但因为我一直不清楚，但是我现在我非常的负担，就是要专注。现在我要专注讲到人。今天早上我要讲的题目是被我们所得着的人，被我们所得着的人，得着的可能可以借助我们的喂养了，我们的看望了等等，包括在内，这些人被我们得着是成了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冠冕，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也是我们夸耀的冠冕。 保罗这里说到，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在主面前我们有什么夸耀呢？正是在主回来的时候，那岂不都是你们吗？这是帖撒罗尼迦圣徒说的，因为你是我们的荣耀和喜乐。腓立比提到说，我的弟兄，知道你是我的冠冕，你们要为主站住。今天的负担是我们也需要一个革命的局面，所有的众地方召会还有众圣徒要以人为中心重点。比聚会还要重要，我们需要聚会，不要误会我，因为召会是会众会聚会的。 Ecclesia 希腊文是会众，就好像以色列神的百姓要相聚，要聚聚。主要的聚会真正的频繁的聚会就是两位三位，因为召会就是在主日聚会，你薄饼有申言机会，申言的时间加起来两小时，还有礼拜二的祷告聚会差不多一小时一到一个半小时，还有排聚会差不多两小时，就这样了。所以我们这些聚会都浪费了，我们有很好的会所，我们才用几小时而已，我们花了几十万几百万下去买会所。在早期的教会生活是没有会所，他们是天天挨家挨户，那就是真正的教会生活。他们据点就是家，你可以到了天主教堂或者会所，你可以装甲，但是家呢，你就没有办法装甲，那是你真正的你。所以教会需要生活，需要在家，而且天天，因为是我们的生活，他们是从家到家，是爱家爱护，天天每天，我们是常常的聚会，我们不是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的，我们应该是24小时7天都应该在这种生活里，那才是真正的新的召会生活。在中国，除非你是登记的召会，不然的话你是不许可聚会，因为他们觉得你会威吓社会，威吓政府，你不能有会所。很多城市，很多千千上千的圣徒没有会所，不能够让他们同时聚在一起，他只允许你们在家聚会，是小数目，甚至他们提到数人 我说那若不是神在做的事，我不知道是谁在做，因为神会的行政呢是不是那么和善的，因为他把我们带到早期教会生活的情形。对，我们需要会所吗？我们有时不错，有时会所会误导我们，以为都是到那里才有教会生活，那个只是几小时的聚会，教会生活是每天的，每个小时的。教会生活可以在任何场所，不管我们在哪里都是教会生活。这件事是做的是我们好像生来就如此，变成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甚至属灵上来说我们也是以自己基督徒为中心。你想一想，我们需要生，我们就要长大。你的基督徒非常属灵，都不会关心别人。我们也成了以聚会为中心，我们也需要聚会，就好像我们需要长大一样，需要成长一样。但是我们失去那个感觉，失去心，我们心失去了心，对人的心。我提到三种人，第一个就罪人，罪人，寻求主的，还有圣徒，这些都是人。除非我们有基础本上的基本上的改变，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做都没办法。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是为着人的。主工人的性格第一章一定要读，那是尼托森弟兄所写的。当他写的时候是指着所有的人说的，不是基督徒而已。我并不是说我自己非常爱人，但我究竟站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完全在教会生活里也非常的活跃。主带到我一个非常严肃的对付，我不也不是完全属灵的，因为那时候我非常爱主，没有问题。那个对付啊，那是对付我对人缺的心，对付我的心，尤其是对人的心。借着几件事发生，第一，借着李弟兄带领的训练是75年的训练，那是不正式的训练。我需要推荐那本书给你们，
the normal way of fruit bearing and shepherding to build up the church.
牧养跟建造教会的正常之路，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改变。因为李弟兄开始来摸这件事的时候，他就问我们，你关心的是什么？你所关心的是谁？他说下礼拜，这是一个训练，你来，我要名字，不要说我有对人有负担，你下个礼拜就回来告诉我那些人的名字是谁。他就是这样的训练，我被盯住了。我们很多的一般的所谓负担，可是摸到底我们就没有人，没有真正挂在心里的人。我负责任，我做这个做那，我真正的有顾到人吗？没有。同时他也在带这个生命读经的训练，他讲了亚伯兰沙莱的名字改名变成亚伯拉罕，沙莱变成沙拉，亚伯兰是被高举的父，改成众人万人的父。改名字你就知道说，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生了以撒，人女人非常漂亮，男的被高举。在以撒之前他们根本没有后裔，当时神应许他后裔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海边的沙。当名字改的时候，说到这里有一个生命的变化，亚伯拉罕跟撒拉就生出以撒。那篇信息把我带到主面，非常的迫切的到主面前去，我根本无法说话。因为主对我说话，这就是这个问题。你若没有在这里突破，你就完了，你就了，你所谓的属灵前途、全属灵的侍奉、有新的侍奉都过去了，都完了。你只是为了自己的高举，自己的美丽。神说我不管这个，我需要子嗣后代后裔。假如你不能关心人，你就没有后裔，你没有后代，那就是就这样那么多。我不能告诉你如何的形容我在主面前的挣扎，有好几个礼拜我在神面前哭泣，在主面前流泪，我与主有对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完全失去失望。因为主的光，光照我，看见我自己完全是自私的，我所顾到是我自己。你把那个面具拿掉，就是我顾到自己。 那个情形我不能跟你继续，我怎么不讲说怎么样被改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只能告诉你那么多。那是我开始一个长途的，从那时开始就有更多被主来摸对付，来顾到人，顾到人的灵魂，关心别人。当你摸到人，你摸到神的心，你要摸主吗？你要摸那些神所照着他的形象一样是照的人，你要爱主吗？你为什么不能爱你的弟兄呢，却说你爱神？我相信在主的主面前有吹号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拖到两两三三，但是没有心的话，没有心，一个移植的心，是要为着人的。
长久而言，这是不会发生的，不会有果效的。因此，就我的个人的研究，这没有办法繁争的基本原因，就是这个。弟兄姊妹们，一面来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担心会不会反正，但是所有的圣徒都必须要有一个关心人的一颗心。你真的不用担心，因为那正是我们所缺的。现在我就是用几个使徒们所说的这个经节，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搬上台面。保罗是如何来看待人？保罗是如何来看待他所劳苦的这些福音对象？那是在铁索罗尼加，也就是铁索罗尼加人，他所写给他们的书信里面，他所看待他们的心等等，我愿意把这些跟你们再来交通。我不是在跟你讲一篇信息，而是把这个负担来传输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负担。第一件，我们必须要考量那些我们所带得救的人，我们所关怀的人，我们所牧养的人，要对他们，我们要注意这四件事。第一个，我们的盼望，你是不是曾经想过，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我的盼望在你身上？你对你所传福音的对象有没有这么样想过，说我的盼望 在你的身上。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帖撒罗拉基罗尼迦书前书说到这样的盼望，第二节第三节说到这样的盼望都与主的再来有关，这是盼望主的再来，它的内容是如此。而保罗在此所说的盼望，说你是我的盼望，他是说什么呢？至少是说到在，因为在主来的时候，要是没有这些人得救，他要是没有带这些人得救的话，他是毫无指望的。因此他在主面前他就站不住脚，因为他要是没有带人得救的话，主再来的时候他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主日播饼的时候都说，主啊，我们希望你快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主再来的时候，这些人在哪儿？主再来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你在主面前？那你所带的这些人呢？他们有没有一并的在主面前？我们真的是要在生命上长大，我们需要预备好并且装饰整齐，在各方各面，在一些实行面上。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因为这是在主的话里面，这是在使徒的话里面，在是这个是在主的审判座宝座上，主要来一个一个的来审判，主会来问说他们在哪里，你所带领的人，你所牧养的人在哪，你所带到我这来的带得救的人在哪， 你带了哪些人得救，你牧养了哪些人，你把信坚固在哪些人身上。若没有这些，我们真的是毫无指望的一个一般人。就那个来说的话，我们真是毫无指望的一般人。下次你在牧养人的时候，去你在你内心深处，你要告诉自己，弟兄，你是我的盼望，没有你我是毫无指望的。因此这不只是在数量上我们得到了一个繁增，得到了一个增加，而是和主的再来有很大的关系。牧养人、关怀人和主的再来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二点呢？第二点呢？保罗说到，这些就是你们都是我的喜乐，弟兄姊妹们。我不需要再说更多。我们有些人，我们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喜乐的教会生活。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唱诗，我们有某种程度的喜乐，但是像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所牧养、我们所喂养的这些人，这样的喜乐可能我们没有，因为没有比这样的喜乐是更大的了。就是你所带领的这些人，他们终于来呼求主名，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喜乐会使你得做更新，会使你来活在这样的一个新鲜的救恩当中。我们看见一个罪人得救， 罪人得救的时候，这样的喜乐是在诸天界里的喜乐，甚至天使这个天使都要，只要有这么一个人得救，天使都会喜乐。你有这样的喜乐吗？你肯定有其他种类的喜乐。在约翰十五章里面说，你会结果子，多结果子，你的喜乐就得到满足。对我们那些还没有去喂养牧养人的这些圣徒来说，这就是你所缺的喜乐。有许多的工作，有许多的流泪的祷告啊，流泪的劳苦，但是所得到的喜乐是无法言喻的。就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带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抚养自己的孩子，一些挫折等等，甚至在怀孕期间，从看见孩子从你身上生出，对主来说呢，因为他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主他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为什么要受苦呢？因为是为着我们，这就是他的喜乐，因为这是在他面前的喜乐，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他承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的教会生活需要更多的喜乐，借着得着更多的人，这些我们所带喂养的人呢，乃是我们的冠冕。冠冕是什么呢？我愿意说，冠冕就是一个高度的尊贵。你把这个冠冕戴到你头上，你可以说你得到了最高的冠冕，荣耀。保罗看这些他所牧养的人是他的冠冕，我相信保罗他有一个相当相当大的这么一个冠冕，像这么大的一个冠冕在他头上。那你的冠冕有多大呢？我的冠冕有多大呢？在箴言书里面说到，一个老人的冠冕是什么呢？好像就是他的孙子孙女一样，这是在箴言书里面说到的。要是没有办法生产，不结果子，没有后代的这些人，对这些人来说，你是没有冠冕的，你是没有冠冕，没有荣耀的。真正的尊贵荣耀，不是你所建立的什么，最重要的冠冕乃是来自于我们所牧养的这些人。当然有很多人不是能够生很多孩子，不是能够，就生理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生孩子，但是李大兄李弟兄曾说过，我们属灵的子女怎么说的呢？属灵的子女比，我忘了第一天是怎么说的这句话，他说他比我们肉身的子女要更重要，要更好，甚至对那些夫妇没有不能生育的夫妇来说，你还是可以来结那灵的果子，也可以生那些属灵的孩子。我不知道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有没有孩子，他们漫游在各城市之间，他们是保罗的同工，他们他们有相当大的一群这个属灵的孩子，属灵的子女。最后是说到 我们所关怀的人，我们所牧养的，我们所关怀的这些人，待得救的人，乃是我们的荣耀。你知道，我会让你看我孙子孙女的孩子相片。我们总是喜欢，我们总是喜欢。这我每次一开机，我就会看到我这些孩子的相片，我孙儿孙女的相片，因为他是我的荣耀。这是一个老人的荣耀，就在这儿呢。若是我没有这个的话，我是没有荣耀的。但这只是一个，若是有十几个孩子在你一生当中，你关怀了，你带牧养了这么多，甚至你都忘了谁是谁了，你都忘了，你们不可数了，但是他们都记得你，他们都清晰地记得你。我们唱过这荣耀的教会生活，讲到有时候我说我们不要唱这个歌，那可能有点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来唱这首歌的话，那究竟什么才是荣耀的教会生活呢？这是一种生活，就是当每一位圣徒都在牧养两三位新人的时候，这才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生活。因为他们总是关心别人，关心他人，而不是关心自己，这才是荣耀的，这才是三一神的彰显。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生活。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夸，我们要夸什么呢？我们要夸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夸口教会生活的什么呢？我们只夸得新人、成全新人并建造新人的工作，这是我们唯一夸口的。不要再夸口其他的任何事情，就这三样：得人、成全人并建造人。若是你要夸口，你就要夸口这三件事：你是如何得人的，你是如何成全人的，你是如何建造他们的，把他们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借着主的恩典和怜悯。在已过这些年间，我所经历的70年代的这些背叛的这些风暴当中，主真是让我有了一些转，让我能够开始关注到人。这不是借着天然的习惯而来的，若是天然的，我的天然是关怀的，关心的是我自己而已。有许许多多我们所牧养的这些人，我姊妹和我们分开的个别的去牧养了许多人，然后你再回头看，我在临终的时候我要如何来夸口呢？我为神做了什么呢？我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孩子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人，我们所得的人才是我们可夸口的。说那我们到底要夸口什么呢？有四件事。第一个，我们夸口他们的信，我们夸口他们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后书一章他说，我们因着你们的夸口，因着你们的信和恒忍，我们夸口你们所遭受的一些苦难。因此保罗在这他牧养的子女当中来夸口，并在他们的见证里面夸口。夸口什么呢？夸口他所牧养这些圣徒，他们那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六章，他们保罗说 那一日我将会夸口，就是你们，但是我可以夸口，在耶稣基督来的那一日我并没有徒劳，因为我在你们当中劳苦，我可以，你们可以做我的夸口，你们所做的能让我得以夸口，因此我所做的一些劳苦并没有徒劳。保罗也夸口这些信徒们的火热。在林后九章第三节说，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使我在这方面为你们所夸耀的不至于落空，好叫你们照我所说的预备好。保罗愿盼望这些哥林多人盼望这些弟兄们正如他所说的，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让我落空，不要让我失望。因此这个重点在这儿，就是夸耀。这夸口所说的是这些圣徒们的给奉献，那是在第九章保罗在夸口这些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热切，他们这样的给了许多。这样你可以在他们的你可以夸口这为这些圣徒夸口，在林后一章14节，一章十四节说，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明白我，我们乃是你们的夸耀，说好像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你们也是我们的夸耀一样。再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在主再来的时候，不，保罗所关心的关注的乃是主再来的时候他所牧养的这些人的情形会是如何。到那日他希望有一个冠冕，他希望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他希望能够带着喜乐来进入荣耀。因此他关怀人，他照顾人，他牧养人，他是借着这个来夸耀。我也说了，在主来的日子里，在主耶稣的日子，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里，在下面一点是说到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圣徒需要做一件事，做一个工作，就是牧养和这个成全这些年轻的圣徒和一些新人和一些软弱的圣徒。在这里说到的就是保罗和那些年轻人新人的交通，当然各样的圣徒信徒都是要牧养的。那我们现在专注的就是一些年轻的，我们真是要把下一代新的一代兴起，这是我们工作，我们的工作，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来把 年轻的圣徒兴起，有些可能还没得救呢。那兴起这新的年轻一代的人，是为着主见证的继续往前，也就是主的恢复。那我们要如何来做呢？很清楚的，第一，保罗说，作为一个乳养的母亲，来顾惜他自己的孩子，这真是他像是一个乳养的母亲来顾惜他的孩子，这是永不止息的一个工作，这是很辛苦但是却是永不止息的一个工作，这乃是一个劳苦。这当然也是在第二章第七节，二章七节帖后所说的，帖后说到这都是在七五年的时候，我受到这个经节的很大的冲击。当时在十一节说到，保罗是做一个双重的工作，作为父亲和母亲的工作都在他身上。在加拉太书四章说到，我受那生产的苦，好使基督在你里面成形。这是保罗做的一个长期的工作，对年轻人所做的一个长期的工作。在教会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青年圣徒，一些青年人、青少年，还有青年在职的等等，还有福音朋友。我告诉你，我们真是需要许多的父母亲姊妹们，一个慈爱的母亲在教会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另外一本书讲到一个父亲在教会里面也需要有这样一个父亲。我们不需要太多的长老，但是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爸爸和妈妈、父亲母亲来照料这些年轻人和新人。我们做这些的实行都是必须要持续连贯的去做，不受任何困难的阻拦，不会受到阻拦，也不会灰心，成果不佳的时候也不会灰心失意。这就是一个父母亲的一个光景，做父母亲的一个光景。恒忍是需要的，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说了这句话，哥罗西书二十八节说的，我们可以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所以要 我刚才所说要做这些事工来关怀人照顾人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劳苦。可是感谢神，因为我们有着神圣的生命和神的灵，有他神圣的运行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加力，在一个加力的运行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关怀人乃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运行在我们里面来去运行，来去照料人。有时候我相信你们都有感觉，真的想放弃了，好像做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反倒在后退，好像你越关怀他们好像就越反对你，是吧？好像没有希望了，这个人肯定不会得救了，你就想放弃了。但是当你，也就是说你看到没有什么结果，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放弃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一切都并不是要让我们，并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超级的基督徒，乃是叫我们借着这一大能的运行在我们里面来喂养人，我们不可以放弃。保罗又说了，说到在二十八节里面说到，说了三次，他说到了每个人啊，三了三次，就是一次一个人。他也曾经可能有两个人，你也许有两个人在你面前，但是你要一个一个来，这是一个个人的事。最后我们说到，我真喜欢说到这个劝勉，在教导之前祖先说到劝勉，有许多的劝勉在带领新人，带领照顾年轻人，有许许多多的劝勉部是要做到。这是我所学到的，我和一个年轻的弟兄，单身弟兄，相处了相当的时间，一次好几个月，一次又一次的在车里面我们一起通勤，你知道吗？终于我要说，我们需要都被这样的一个爱和关怀，真心的关怀所充满，我们来接触罪人，我们来接触这些寻求的人，我们也接触这些圣徒，借着出自于爱，也出自于我们的负担，绝对不是因为好像一个必须做的事儿，一个责任，不要让这个成为好像一个形式的工作。这并不是一样工作，我愿意重复刚才所说的一些实际的点，两人三人，两两三三的，第一个把他们的名字写下，一定要 有名字，有相片，把它印在你心里。你想到一个人的时候，不可能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必须要一个脸，你知道他的脸型，记住他的脸，不要光写上个名字，要把它印刻在你的心里，刻在你的心上，他的名字和他的长相，然后在你心里面多留一些空间来容纳一下其他的人，为他们的属灵幸福来祷告， 为他们属灵的光景来祷告，这些祷告会被垂听，也会被应许的。去探望他们，经常性的去探望他们，来牧养他们。你去看他们，你越频繁的去探望他们越好。第四，有时候带他们来，带他们来家里面家聚会，参加你的家小牌。最后呢，你可以兼顾他们，让他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个固定的、坚固的一个教会生活。这是一些一般性的一些做法，但是内容是相当的丰深奥的。我愿意说，如何才能学会呢？乃是借着实作。没有任何母亲学校，好像你去上了课就能会当妈妈了。你要学着做妈妈，乃是先当了妈妈以后，然后才会成为一个好妈妈。你会犯了很多错，因此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总是一个试验品一样，像是父母亲的试验品一样。但是许多的母亲都是，父亲也是，他怎么当父亲，怎么当母亲，他先要有个孩子。所以一旦你有了个孩子，每天早上8点，清晨3点，孩子要吃要喝，你就非得起来，把你的整个生活作息都打乱了。但怎么办呢？你还是要起来啊。这就是这个生孩子。欢迎你当了爸妈了。若是你要想在修道院里面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也可以的，那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到所谓修道院过属灵生活这一段，从来没有。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远见，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是没有人能够比上他。你看看保罗是怎么来服侍的，就是为着人来关心人，都是关心人，甚至流泪，他去访问各家，3年来日夜日以继夜的来家访。要是你从来没有为每个某个圣徒掉泪，那你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是牧养。你会在主面前来呼求，告大喊，为着他们的往前，你不为了自己来流泪，你乃是为着这些圣徒们来流泪。当他们有情形的时候，当他们过得不好的时候，你会为着他们来掉泪。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被我刚才所做的这些交通多少有些摸着。这乃是这些交通的关键中心的中心。因此今天早上我给你们交通了两件，第一个是实行2233的实行，你的同事啊，你的同伴啊，你的工作伙伴等等，这个2233。第二点呢，得人。让我们在主面前把我们感觉，把我们对这些人的感觉来带到主前，各方各面的都带到主前。这是我今天所要交通的，你知道吗？ 何弟兄，我记得何弟兄，你还记得我在 Mountain View 的时候，我去和一些谷歌的工作弟兄们，我记得这二两三三不只是对着这些圣徒而言。让我来试试。这很有挺，这两两三三可以应用在各行各业，在早晨呼求主名，呼求主名两三次，从内心深处的来呼求主两三次，然后找两三个经节来导读，两三个经节，然后每天停下来两三次有祷告，可能是一分钟，可能是五分钟，可能是咖啡的时候，可能是晚上中午吃饭的时候，也许是在车里面的时候，就一天有这么两三次来与主亲近，就是你跟主之间的亲近，从祷告，借着祷告来与主接触，来摸着他，你就这样的来操练一下。然后呢，每周，这可能就这高度是又高了一些了，读两三篇的生命读经。我们在二湾教会已经做了12年了，我们希望能够，我们希望能够在25年之内，25年内把生命读经全部读完。现在一下已经过了12年了，当时是说，甚至如果你自己说你要一年之内读完生命读经，可能你说可以，但是实际上读的不扎实。现在我们说的是一个礼拜两篇。李弟兄说，你只要能读500篇生命读经，那你就不得了了。要是你还没做，没关系，你用两篇，每天两篇开始。我们就是遵从李弟兄所定下的这个期程来读。对年长圣徒来说，我们也需要食物，我们也需要常时的被喂养。你说我们已经，你要说您读完了怎么办呢？那你应该再进入，在未来2年进入这个高峰真理，经常的在话里滋润，每天晚上就寝前能够读个两三篇经济，两三篇圣经，两三章圣经都会有帮助的。就是用每天来这样实行，慢慢的就成为一个习惯。我真的很有这样的负担，希望所有的年长圣徒能够重新建立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习惯。我们不只是，我们不需要这种热切的这个来一股热闹的这个场景，我们不求这个。我们需要一个固定性的，我所说的这两两三三呢，就是要有一个常识性的操练。每周你们有两三次的聚会，不要说主日是个 meeting。主日就是主日，主的拨桌子，我们来纪念主，并不是一个聚会。然后临前14章有这个申言训练，申言聚会，然后有祷告聚会，这是正常的。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一个操练，两两三三，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总是有两三个人在我们的牧养之下，两三个人在我们的牧养 里面会有两三个名字在我们的祷告名单上，这些人总是在我们的心头上挂着。这是我所说的两两三三的召会生活。你说你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之后，你就一定是个健康的基督徒，你也会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人。我们现在好不好？你可以不用一只脚，大家站起来活动活动，与林斌有一个祷告，然后你可以坐下。